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Amen。
今天我们串修哈，请来的比较少。如果不知道这是串修，你才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故意不来主日敬拜，是吧？就是犯罪，找他时间难去了，对吧？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原因，当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在弟兄姊妹之间都可能产生一些个矛盾和分歧。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一种经历，你有没有被别人误会过呢？那你有没有误会过别人呢？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又是怎么去解决呢？是不是当时你恼羞成怒，你愤愤不平，你当时就爆炸，或者你当时不爆炸，来个定时炸弹，以后爆炸，是吧？所以说在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才最能够考验一个人。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段圣经，看一看以色列人他们的弟兄之间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又是怎么样的去处理的。我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河东风雨，听起来像某种大片，是吧？你应该都知道在说哪个事儿吧，这是一些。好，我们来看约书亚记二十二章。约书亚记二十二章，我们可以把这三节来读一下。好，当时约押招了犹太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别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竟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这件事情呢，背景大家不知道是不是了解？这个说的是出埃及记之后约书亚记啊，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那么神将迦南全地应许给了这十二支派去居住。那么他们去攻打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有一个次序，就是有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哪两个半支派呢？就是吕遍人、加德人还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这马拿西支派是属于约下面的两个支派之一，对吧？约瑟因为被神大大祝福，属于他的就有两个支派，以法莲、马拿西。马拿西的半个支派也跟这两个支派一起，他们呢在约旦河东就有了一块地方先打下来了。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虽然在埃及是在迦南地西边，但他们实际的那个过程是绕回来的哈，绕到东边，从约旦河东往西去进攻的。因此这两个半支派就已经把那个地方占住了。占住了之后呢，这时候就有一个选择，他们已经先得了地业，他们的妇女儿童都已经在那安居乐业，都住上了。那么他们这些人呢，别人就会觉得，哎，你们是不是就要住在这儿，不跟我们一块去打仗了？因为十二支派都是以色列人的，是吧？是一个弟兄这样的一个联盟。那么当时摩西就来吩咐这两个半支派的人，红字的这个地方，当时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说这样行，怎么行呢？在耶和华面前带着祭出去打仗，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这地就是河东那个已经占了的地方啊，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所以摩西当时你看民数记的时候，你看摩西是不高兴的，因为这些人好像自己先得了点东西，就啊对不起你们去吧，我们在这儿就过日子了，我不跟你打仗了。这等于这个军队就少了有将近四分之一啊，是吧？这个对兵力的影响是很大的，对于这个整个全盘的征战计划是有很大影响。所以摩西吩咐他们，你们可以把妇女儿童放在这个地方居住，但你们所有能打仗的人必须跟我们一块去打仗，全部把地打下来之后，你先得的地方可以归你，不算是有罪啊。后来呢，迦南的时候，约书亚又再次重申了这个命令啊，他把这两个半支派的人找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你们都遵守了。你要注意，他们都遵守了，一直跟进来了啊。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 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如今耶和华你们的神，啊，后边所讲的是这样的祝福了，也就是你说回去看整个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约书亚又再次重申摩西的命令，就是你们两个半支派河东支派的人必须跟我们一块去打仗。对于这两次的吩咐，其实两个半支派的人都有特别美好的正面的回应啊，有特别正面的回应。所以说起初可能摩西和约书亚对他们多少有那么一丁点的怀疑和误会，因为他们似乎是为自己先得一些东西就在那儿守住不动了的感觉，是吧？那随着他们的心、他们的臣民、他们的后来的行动，这个矛盾就化解了啊，都知道他们是为以色列全家征战。那么在这个地方约书亚夸奖他们说，摩西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可以看到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在神面前还是很顺服的，对吧？然后说，这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这许多日子究竟是多长时间呢？其实你可以简单的算一下，你能够得知有七年之久。就是这些人得了他们的地业，河东那些地业之后，把那些亲属们家属都放在那个地方，自己拿着兵器过了河西，与以色列人一同其他的十个支派去征战，为神去打下迦南地，打了七年的仗啊，可以说这个部署也就够厉害，是吧？二战也不过才打了才几年，是不是？抗战才八年，他们打了七年的仗，跟他们一起出去。所以约书亚给他们有一些祝福的一些话语，祝福的话语说，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赐你们为业之地，你们可以回去了。所以我说第一一个节叫做凯旋，是吧？整个打了胜仗，终于要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了，是吧？回到自己的家乡，是不是像东北军当年跟着闯南闯北打下大江南北，终于要回东北了那种感觉，是吧？好，但是约书亚给他们有一个吩咐，红字的这个地方，只要你们怎么样呢？谨慎的遵行耶和华摩西、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很熟悉的话，是吧？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金律，是吧？如果说律法一切的总纲是什么，你可以就概括为就这样类似的话。你说你要守耶和华神一切的诫命律法，体现为什么呢？体现为就是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对吧？所以你看到这两个半支派现在要走了，你要注意以色列的这个国家主体部分是在约旦河西的十个九个半支派，对吧？剩下的两个半支派在河东，从此那个沟通起来就不是很方便了。那么在这个沟通不方便的情况下，约书亚给了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嘱托啊，这个嘱托呢并没有说把摩西律法六百一十三条你给我背一遍，是吧？他说的就是第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就是金律。这儿说律，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银律在旧约中是怎么实行的。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真是一次美好的凯旋，对吧？他们的地业也得着了，帮弟兄打仗也打完了，现在呢约书亚也给他们很大的祝福，很嘉许他们，是吧？他们现在高高兴兴的拿着东西开始回家。他们回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马拿西半支派是在巴山分给他们地业，然后呢这半支派在约旦河西弟兄中又分给地业，所以这半支派就指的是另外马拿西的那个支派，半个支派啊，他们分成了两半。然后呢又告诉他们，你们带许多财物、牲畜、金银铜铁、衣服回你们帐篷，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们众弟兄同分。于是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从示罗起行，示罗就是当时以色列的行政军事中心 而不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是后来的事情。从示罗起行，离开以色列人，回往他们得为业的基列地，就是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得的为业之地。美好的一幅画面，对吧？他们要高高兴兴的回去，这是当时的那个地图，中间这个就是约旦河。约旦河流到哪去了？这叫死海。这个是后来耶稣新约时代著名的加利利海，又叫做基尼列湖，又叫做格尼萨勒湖，是吧？又叫做提比里亚海，对吧？好几个名字都是它。好，这个约旦河东，这是那个马拿西半支派，这是这个加德支派，这是这个吕遍支派啊，马拿西另外半支派的河西，其他的九个半支派都在河西，就这么一个地形啊。这是约旦河，今日如果有机会大家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事儿。看新闻，你是不是也经常看到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有什么什么的报道，是吧？哎，就总爱打仗这块，是吧？好，这个他们就这样的回去凯旋，很快，可是就出了一个问题了。出了下戏，流边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非常的壮观，中华世纪坛、什么天坛地坛的，说是他们这个坛呢是应该是在照着以色列那个祭坛的样式做了一座，只不过那个规模更大，又高又大，非常壮观。这件事发生，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对吧？为什么做这么一件事呢？以色列人，这儿指的就是那个河西那些人了，是吧？听说了他们在靠近约旦河边，在而且是属以色列人的那边，也就是河西，虽然是靠着约旦河，但是在河西住了这座坛，他们在住河东的，对吧？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上他们的那个中心去，要做一件事儿，要上去攻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刚才说的好好的，是吧？你们领导的约书亚都祝福他们，你这七年的战友情谊哪去了，对吧？陪你们征战全地，也有他们一份功劳吧？现在人家高高兴兴的凯旋回去了。哎，但是做了一件事儿，筑了一座坛，这些人非常的愤怒了，对吧？就马上就要翻脸上去要攻打他们，所以你看到很多的时候，这种矛盾，甚至于是剧烈的矛盾的产生，就是一转瞬之间，无论你之前积累了多长时间，你想围好一个人可能花一辈子，你想得罪一个人一分钟，是吧？就这件事儿，但这件事的起因。是因为他们筑了一座高高大大的坛，这个是人好，幸好没有马上就打，斡旋。第三个部分，以色列人呢暂时先按兵不动，派了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他作为这个谈判团的代表，往基列地去见两个半支派，我不要说总这么说两个半支派，我念一遍，以后统一说叫河东支派啊，去见河东支派，又打发十个首领跟菲尼哈同去。你想这十个首领是哪十个首领？就留在左边那十个首领，对吧？十个支派的十个首领，就是以色列每支派一个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统领，十个都是军事首长，十大元帅还十大将军呢，哎，但是由祭司带上去，是吧？他们到了基列地，见到河东支派的人就说，先别管他说什么，菲尼哈这个人知道干什么的吗？这儿说他是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以利亚撒的是谁的儿子？亚伦的儿子，这是祭司谱系当中的根正苗红，是吧？但是不光是因为出身的这么猛。才能够做祭司的，我们看他的事迹。菲尼哈这个人，等一下我们先说这个菲尼哈，我们说这点地方的这个原则跟马太福音十八章这个原则非常的像， 他们显然认为河东支派得罪他们，对吧？你得罪了我，我不能一笑而过，是吧？我得收拾你，对不对？但是马太福音里边耶稣所强调的原则，在这儿来说，旧约的以色列人同样知道。耶稣说，如果你弟兄得罪你怎么办？你告他去啊，你揍他去啊，还是你骂他？不是，你就去趁着只有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误，别让别人知道，你俩单独道说弟兄，或者当然不一定非得弟兄，姊妹不行吗？是吧？姊妹也可能错，对不对？弟兄或姊妹，我认为这件事你做的不好不妥，是吧？我跟你说，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听啊，对，是我真做错了，我不知道，就这个，或者啊，这是个误会，其实我不是你。总之你要沟通，对吗？你一沟通，你得回你的弟兄。但是他说，那我就错了，怎么地？犯罪，我就犯罪，怎么地？如果是这个状态，他若不听，你另外带一两个人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如果这次他说啊，是刚才你跟我说的不明白，我有点气，但我现在想一想，我想清楚了，我悔改，道歉啊，那个哈利路亚，是吧？大家得回了。如果不是啊，你人多势众啊，你起来压我呀，我就不听，你别玩这个，我犯罪我就犯了，怎么的？有这样的状态啊，还是不听怎么办？教会带领人可能同工们就要出现了，是吧？如果还是不听呢？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啥意思？外邦人和税吏就是不信的人，对吧？看他如不信的人一样。换言之，在许多地方的实践里，这就是意味着赶出教会，是你不信你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做的事还挺好的，不是上去就兴师问罪，对不对？他们先派代表团去沟通，先去沟通，当然可能直接是跳到第二步去，是吧？带了几个见证人去，当然因为那边也不是一个人，是吧？是河东支派许多人。我们要说的是这个菲尼哈这个人，他不是光因为自己出身好才当上祭司的。你会看到在民书记记载一件事儿，这里说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面前哭泣的时候，摩西全早还哭呢，为啥哭？我故意从第六节开始，前五节说他为啥哭，是吧？是因为被一个摩押地的女人勾引，以色列的全民都跟他行淫乱，拜起那边的假神，开始拜偶像了。这还没有把迦南地打下来的，已经随从那边邪恶的风俗了。因此摩西跟会众正在会幕面前哭泣，就在这时候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在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这个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他进亭子里去，这个又要去行淫的这样的人，他就将他直接在那杀掉了。于是从那一天开始，以色列中这个瘟疫就止息了。就因为这些以色列人行邪淫，神的震怒这以瘟疫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们死了当时有24000，非常重大的一个罪恶。但这个罪恶只有一个人起来，行动力最强的是这个菲尼哈，他按照神的这个吩咐将他们去治死。这时候摩西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执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你看到了菲尼哈不光是说出身好，他是有行动力的，而且这里边神三次的说到这个菲尼哈有一个什么样的心呢？祭邪的心。这个祭邪是什么意思呢？你祭邪吗？你系鞋带儿是吧？那你变成系鞋，系鞋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看这个原文。这个系鞋这个字呢，在英文中翻译成最多的就是这个字 jealous， 什么意思？就是嫉妒。 表示的是一种狂热的一种嫉妒，好像丈夫的那种嫉妒。这个只用在这个场合。什么叫做丈夫的嫉妒？就是自己的妻子如果跟着别人行淫的时候的那种嫉妒。你想那个心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么神看到自己的妻子，就是自己的以色列民去拜假神的时候，那个心情就是这种心情。这就是旧约里面用来形容神的那个性情的这么一个字。当神看到了以色列民，看到他的教会不去拜他而去拜假神的时候，神的那种嫉邪的心，那种狂热的那种愤怒的心，那种爱恨交织的那种心，就被形容为是这个字嫉邪。神在这里形容说，这个非尼哈有同样的这个心，他能够以神的心为心，对不对？所以他痛恨这样的去拜偶像，去不跟从神的这些，他能够起来去为神将这个罪在民中止住，要不然这个罪会继续的蔓延。当时的蔓延可不是说光是属灵的层面，它实实在在的就以蔓延的方式来的，对吧？这个罪呢，就是像这种来的，像非典艾滋癌，是吧？就是最严重的一个病不停的蔓延，对不对？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非尼哈这次做了这个代表，你想可不可怕呢？是不是上来就要杀人的人，对不对？他真能动手的，对吗？但是你看他并不是一介莽夫，非尼哈带着这十个军事首领，这个谈判团来去谈判的时候，你注意他只是带着谈判团的十个人，并没有说带着十万人马在后边压着，是吧？谈不拢就打，没有，他一开始就设想着这个能谈拢的，只是个谈判团去了，对吧？跟那边人去谈，他不是只动用武力的，他讲道理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他那个事情这个人好杀，不是这样，他是为了神去做的。可是现在他去找这个河东支派的时候，他就义正言辞的去问罪，兴师问罪，这次没有兴师，只是先问罪。他问了三大罪。第一，耶和华全会中是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背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自己筑坛呢？这个出处为什么这样做是犯罪，是来自于申命记里。申命记里边提到，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当时的选择是示罗啊，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你不是说我看这儿好，我在这垒个坛献燔祭吧？这不行的，这个，对吧？所以现在非尼哈可以讲是师出有名的，对吧？你们为什么给自己筑座坛呢？你是想要跟从别的神吗？你要干犯耶和华吗？对吧？你这样是背逆耶和华的，你是犯什么罪呢？他在提醒他这件事，这是第一个罪。第二个，这就是刚才非尼哈为什么杀人的那个罪，就是拜了那个假神叫巴利皮尔。从前拜皮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可能死的这24000人，但是到今天说不定有更多的人身上还带着那种瘟疫造成的累累伤痕呢，是不是？那个罪还没有完全除尽呢，可以讲这个阴间不远，是吧？非尼哈一想起那过去的事情非常害怕，你们现在怎么又要搞这种事情呢？你们上去拜皮尔吗？这也是民书记刚才所写的，以色列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这个女子都没记她名哈，叫百姓来，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了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联合，你还记得哪儿出现过联合这个字吗？人要与妻子联合，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当中屡屡把拜假神这件事儿称作行淫的原因。因为男女的结合就如同人与神的那个教会与耶稣那个结合是一个道理，所以当神说他忌邪的时候，他的怒气的发作就如同每一个做丈夫或者做妻子的，你的配偶如果跟别人去行淫的时候，你的心情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啊。好，这是问他们第二个罪，你们难道又是需要搞这种拜巴利许尔类似的事吗？要拜假神吗？难道？但是你会看到，他既然是没有带兵来，可见他问他们，他想澄清，他觉得这里边一定有点隐情的，是吧？
第三个罪，
又提到一个罪，
说从前希拉的曾孙亚干，岂不是在那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就有愤怒临到了以色列全会众吗？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
在那个亚干犯罪的时候，就是只是亚干死了吗？不是的，导致那个攻打艾城的那个军事行动大大失败，阵亡了许多将士，是不是？那件事大家可能也都比较熟悉吧，他们后来怎么撤签把这个谢拉的曾孙亚干拿出来，他是在那个必须要神毁灭净尽的那些个战利品当中给自己留下了一些东西，一件衣服，一条金子，一些东西，是吧？他犯了这种罪，这个上军事法庭审判在今日也是死罪，对不对？你违反了这个首长的命令，对不对？
最后呢，他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对他执行了这个审判，然后他埋葬的那个地方叫亚哥谷，这个亚哥就是连累的意思。所以现在菲尼哈说的意思也是这个，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他把你当作弟兄，他才跟你这么唠嗑的。你们两个犯合同之派，你犯的罪不是只有你们的关系，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些教会的，对吧？所以如果你犯了罪，你恐怕会连累到我们的，因此我现在关心你也是关心我自己，我去问你的罪也是为了让我们中间不被罪所蔓延，对吧？所以他问他这样的三样的罪。可是你看到为什么说刚才我讲有金律又有一个银律的事情，他问罪问了三方面，然而他能够把罪和人分开。怎么叫做罪和人分开呢？他在这个十九节，他们菲尼哈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见，说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在我们中间得地业。他给他设身处地的对方着想，对不对？啊，你们是不是因为觉得那边不洁净了，你们要自己住给他献祭？因为据我对你们的了解，咱们一起打仗同生共死了七年之久，你们好像不是这样的悖逆的人呢，对吧？怎么突然就搞这件事儿？你们肯定有隐情，你们有难处，对吧？所以我体会你们的心，你们是不是因为那个地方不洁净？如果是因为那个原因，咱先别去那儿了，你们回来在我们当中得地业。所以爱人就是会有牺牲的，对吧？我的地盘我分出来给你用，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到了这个对弟兄的相爱的心态还是带有，对吧？而且他深深的去体会对方的难处，是不是因为某些个原因他们是误犯的一些罪，只是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原则是不能动的。你去筑一个坛献祭去，这是不行的，这神明明的规定不可以的，对吧？这个叫金律，对吧？红色的这个叫金律，你不要得罪耶和华。但是绿色的字，我说这叫银律，爱神之外你还要爱人，对吗？爱人说的是他是人，他是罪人，他是罪人，他也是人，你恨的是罪，你恨的不是人，对吗？你要说你恨他呢，神也可以一样恨你，你也是罪人。所以这里边他们提出了这个解决办法，你就可以看到菲尼哈这个人为什么是祭司，不光是一个军事首领，不光是一个血气方刚拿起枪来就要杀人的这个人，他能够去体会神的心意，对吧？能够体会神的心意。所以你看到了金律和银律在这里面很完美的体现出来，一个基督徒要有这种恨恶罪的心，他必须以这个作为第一要求，我们绝对不能得罪神，绝对要爱神，这个是不能碰的一个底线。可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要尽力的为对方考虑，要尽力的去爱人。你要想那个人他为什么犯罪，不是光抓住他犯罪的那个事实，他的原因是什么，他是不是有软弱，他是不是身体上不清楚，他是不是被攻击，对吧？
很多的可能是吗？这样一个原因。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第六个方面。
哎，河东支派开始剖陈心计，原来没有犯罪，原来这是个误会。
你看到这些河东支派的说法，他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他有一种那种委屈，是不是？
他说我们做的这个事神知道是什么的，怎么你们会这么去想我们呢？对不对？咱们相处这么久，七八年之久，你们怎么会觉得我们在犯罪呢？对吗？还以三大罪来问我，神是知道我们干什么的，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现在要跟你说一说，我在神把这事说清楚，对不对？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如果我们是要为自己筑坛，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或是要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我们做这个坛不是要献祭的，对不对？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是为了有一个原因，
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我想起一句诗经里的几句话来说，不知道看过没有，说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是何人哉，对吧？现在河东支派的心情跟这个蜀离之碑是很像的，说我现在我们做了一件事情，结果弟兄姊妹完全误会我们，我心里很难受，你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吗？说苍天呢、啊、你应该明白的是吧，这是个什么人是吧，他们为什么呢？他说我做这事不是无故的，我们有原因的，是为了你看看河东支派究竟是犯罪的人还是属灵的人。
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说以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涉呢？
咱们现在第一代的人知道我们都是以色列人，我们只是不同的支派，可是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以后，我们的子孙之间未必互相认识，中间有一条滔滔的约旦河隔着，对不对？未必认识了，到时候那些人就会突然觉得，哎，为什么有一些人专门住河东？什么目的？他们是拜耶和华神的吗？如果是拜，为什么不跟我们住一起？就会可能有那种矛盾产生了，对吗？第一代的基督徒，很多人可以合一在一起，当他们渐渐分开之后，可能建立了不同的方式的、不同的方向的教会。第一代的这些人知道我们是合一的，我们是一家人，可是问题可能会出现在的是第二第三代，后来的人说你是谁，对吧？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就好像我从东岭教会出来，我现在回东岭教会应该90%的人都不认识我，你是谁，是吧？校文课从何处来，是吧？其实我是回老家了，对吗？只有那些很熟的10年以上的人才知道，我们本来都是一家教会，再往上都是前进教会，是不是？可是现在如果一分开说啊，他是阳光的，我们东岭的，我们不是一家人，那也是一种亲切，对吗？所以这里边河东支派所顾虑的这件事情，你可以想到他们的那个良苦用心，他们在担心的这件事儿是不是可能会发生呢？这一次是得到了圆满处理。你去看看士师记，有没有一个支派就好像就被彻底灭了，是吧？到了士师记，再没有一个能够统领12支派的一个伟大的领袖。所谓的那些士师，也都是说只能够代表某几个支派，对吧？所以那个混乱，那种民的放肆，那种黑暗，就使得这个现象真的出现了。你说你是以色列人，你是便雅悯人，我们是犹大支派，我跟你不是一种人，是吧？于是当他的这个便雅悯的支派那出了一件事之后，
他们并不是去斡旋沟通，直接去打，打到一个程度把便雅悯支派几乎杀光，杀光了又觉得自己后悔了，又去把一些女子给他们配合，使他们这个支派上。从此之后我们就知道那个支派一直是十二支派当中最小的一个支派，对吧？人数一直最少。所以你看到合同支派原来忧虑的是这一点，
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加得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这个字还是说假设的后代子孙可能会说的话，
对吧？你看咱们中间有约旦河隔着吗？你要是拜耶和华神的，你应该住在我们耶和华的地方，你们住在那边，你肯定不是拜耶和华神的，要不然你为什么我们有分界？为什么不一样？你说你是拜神的，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我们的敬拜方式不一样？为什么我们的教会的一些个路线、一些个信仰告白都不一样？你们肯定不是拜神的，就会有这种心情。
这样，你们的子孙就是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
我们第一代的人，我们用心良苦为谋求合一。可是到了第二代的人，如果你们总这么攻击批评我们，他如果去愤怒的反抗的话，互相争吵的话，矛盾就不可化解，
这就真的就不再敬畏耶和华，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他根本就不献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好叫我们也可以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就是一个证据，一个证据摆在那儿，让咱们能够看到这事儿，可以纪念，对吧？纪念我们起初是一家人，对不对？我们祭坛的样式都长得一样，只不过你们那儿真的献燔祭，我们这儿不献燔祭。真献燔祭，我们也上耶路撒冷、上示罗去献燔祭，对吧？只是为了做这个作用罢了。而且这个坛要放在河西，我们住河东的人他高大，我们献。每当看到这个坛，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纪念。这种事情在旧约屡见不鲜的，对吗？雅各了，还有很多人，是不是都经常垒石为堆筑一个坛，或者那个柱子上浇点什么去纪念敬拜，对吧？这是一种纪念的方式， 这就是他们剖陈心意。
所以说有许多的事情可以说在今日也有类似的一个发生啊，
还是同样的这个话，我们在耶和华神帐幕前的坛以外，如果是另做一个坛，为了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被耶和华拣选就不跟从他，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这是为了做证据，我们没有献祭的意思，我们没有在这个金律、在敬拜神的这个方面偏离，绝对没有，是吧？我们这个教会称之为前进联会，我们的前进联会现在共同的宗旨是存在的，这个宗旨也就如同我们今日中间的一个证据一样，我们第一代的人可以讲不证据，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一家，但是如果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你还能说保证这不是说我们生出来的子孙，肉身生出来的，有可能你传的福音的听到的人，他信主是在阳光教会信主，另外的人他信主是在别的教会信主，这两个人之间可能就认为你跟我根本就没有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成文的一个东西，我相信是属于我们这个前进联会之下的阳光教会的每个人也都应该了解， 我们有这样的几个宗旨，说我们这个各个教会之间是要做施工合作，要有资源的共享，要有这个彼此的守望，要有这种维护合一，
这是我们的十六字的一个方针哈，宗旨，
施工合作、资源共享、彼此守望、维护合一。维护合一呢，是说除了以下的基本信条以外，我们会尊重其他的对圣经真理的不同解释和应用。
我们前进教会有七条共同的信条，所有人都承认的。
其实前几条基本就是使徒信经，
只是把它捏到一起，
你可以看到哈，只是在这里面补充了一句，说他再来的年日无人能知，
耶稣再来的年日无人能知， 谁说他能来，他已经来，他二零一几年来，这样说这就是一段，对吧？所以我们共同认信这件事情，还包括我们也相信重生这件事情是圣灵的作为，并且圣灵内住在我们的信徒心里，而且我们在这里明显的说，我们相信三位一体。凡是不承认这件事的，我们也视之为异端。还有什么？我们相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唯一的元首是耶稣基督，这就使得在中国目前条件下，只有家庭教会才可能是真教会。家庭教会也有很多是假教会，但是只有家庭教会才可能是真教会。换言之，三字就不可能是真教会，因为它的元首不是耶稣基督。还有第六条，我们相信圣经指的是六十六卷的这本圣经，而不是天主教那本圣经，也不是恢复版的圣经，也不是什么别的篡改过的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的，并且启示已经完成，圣经的原文是没有谬误的，是我们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准则。我们还相信救恩观、救恩论，我们相信世人都犯了罪，死在罪恶过犯中，若不悔改必致灭亡。换言之，使人灭亡的是罪，对吧？不是别的任何因素，不是神想让你死，是你的罪让你灭亡。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行为。我们所认信的就是这七条，是共同的。在此之外，可能每个教会还有它更细的一个，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体现，这是我们今日的正坛，这是我们今日的如同住的那座坛一样的那个证据。好，我们说这件事情终于得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祭司腓尼哈与会中的首领，就是与他同来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听见了合同支派所说的话，就都以为美。多么美好，是吧？起初的时候还能看到这个都以为美。祭司以利亚大的儿子腓尼哈对合同支派的人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这罪，现在你们救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了。我们没有犯罪，原来这是一场误会，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对吗？其实个人都是在那么尽心竭力的为了维护金律和银律，为了爱神，为了相爱，不仅是我们这代人相爱，我们还有我们的子孙的相爱，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完全可以剖陈出来的一颗赤胆忠心。可是两边都是赤胆忠心，也可能会好悬爆发战争的，你看到没有？所以如果我们今日出现一些矛盾的话，不奇怪，它有可能是好事。全程你没有看到说神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但你看到了耶和华果然就在我们中间，对不对？腓尼哈就与众首领离了合宗支派，回到迦南地，到以色列人那里将这个事儿回报他们。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对吧？他都觉得这个事解决得太好，你没有打仗，一沟通原来发现人家的那个心意比我们想的更深远，人家爱神的那个心更细腻，不是光想到自己，也想到了儿女，对吧？想到了我们的儿女。他们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的那个事儿了。后来流变人家的人给那个坛起名叫做正坛，意思是说这个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证明什么？耶和华是神。我们刚才唱那个有一位神，其实唱来唱去我们用各种方式是想让人明白耶和华是神，对吧？所以这一次的美丽的误会的发生也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结局。正如传道书里边所讲，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那居心骄傲。这一次你会发现腓尼哈所代表的九支派，九个半支派这一支和河东支派都没有做错什么，对吗？没有任何人做错了任何事，对吧？他虽然去问罪，他没有定罪，我说的是问罪，对吗？他没有定罪，他在定罪的时候他也能够为对方考虑，你们是不是觉得那儿不洁净， 如果是你们来回来在我们当中居住就好，这是一种牺牲的爱，对吧？而且他们去提示的是去敬畏耶和华，不要背逆他。河东支派都着急的就在神面前大声的疾呼啊，是吧？说耶和华是知道的，耶和华是知道的，对不对？我们没有背逆神的意思，断断没有，绝对没有。我们是为了维护我们长久的合一，不要让这个联盟，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共同的信仰的这个神的圣会在下一代分崩离析，所以我们要做证据。于是最后的众人都以为美，这个事情的结局强如事情的起头，这结局就是说证明了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存在着很多美丽的误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姊妹，她是一个基督徒，由于她就走到公交车站，她看见两个聋哑人在那儿互相打手语，就是一个女生在问另外那个男生好像到哪儿怎么走，她也学过手语，她一直有这个负担吧，就是关注这些人，所以一看呢，就是那个人在问这个男青年去哪儿怎么走，那个男孩呢也就给他比划说我不知道，其实是吧，他说那我知道，他就去用手语给他们解释去哪儿，然后呢为了帮助他，他把QQ号还留给他们，然后呢走了之后呢，这个女青年再没有跟他联系，反倒过了一阵呢，就他收到了那个男孩QQ上给他发的信息，两个就这么认识了，就开始聊天，聊的过程当中彼此了解的更多了，其实这个女生就渐渐的觉得就挺喜欢这个男生，而且这个男生后来就向她真的表白了，向她表白了以后，她自己其实没问题，她担心父母那边，你说我是一个健全人，她是一个聋哑人是吧，打手语的，那该怎么办呢？她自己的学校里宿舍里总问她，说你会嫁给聋哑人吗，你会嫁给聋哑人吗，她总问别人这种话是吧，也让父母，但后来他终于下定勇气了，说如果是神配合的那就是可以，他就终于下定勇气，那个男孩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个波折，也觉得什么，他就带着男孩上他家拜见他的父母，他把男孩带到他家见了他父母之后，他终于下定勇气祷告了很久，他第一句话说，爸爸这是谁谁谁谁，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那个男孩突然就愣了，那男孩张嘴说，他说你会说话呀，因为那个男孩也是一个基督徒，也是用手语去服侍别人的，他那天就帮助那个人都用手语，他是从来没说过自己不会说话，他也做好了强烈的这个挣扎和准备，说这个女孩只会用手语只会打字，那我就要娶她，我愿意放开一切，我就是喜欢她这个人品，对吧，最后两个人结婚才发现咱俩都会说话，于是咱俩一块儿去还是用手服侍别人嘛。所以你看到了有些个误会很美丽，那个结局比起头要美好的多，在这个事上你也看到神的存在，对不对？我们来总结，面对耶和华借着摩西和约书亚的吩咐，河东支派他们都有美好的回应和见证，他不仅说我们愿意去打，而且他真的打了七年，是吧，在神的吩咐面前，我们是不是有河东支派的心，你是否愿意正面的回应，而且你是否有他的行动，你能够来抛开你的家人七年，带着兵器跟你的弟兄一起为神征战吗，对吧。第二个方面，面对现在最终或者你认为他现在最终的弟兄，我们是不是有腓尼哈的心，腓尼哈的心圣经有两个字形容是什么，祭邪的心，对不对，你是有那样的心吗，还是说你看到的弟兄明明在犯罪，你却说爱就是包容嘛，就是忍耐嘛，我包容他，是这样说的吗，你的心是祭邪的心，你就不能够容忍弟兄姊妹在背逆耶和华的那个事上有份，那个事儿，他如果你不去制止，他终将如同一个面教一样是全团都发起来，对吧，终将影响到你全部的教会，不是影响到某个人罢了，它会去形成我们中间的亚哥骨连累的意思，对吧，
但是我们有非尼哈的心，我们是不是有非尼哈的行动呢？什么行动？面对罪他敢站出来一枪刺透他，对不对？可是面对弟兄子可能好像是犯罪了，他愿意去沟通，用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方式去沟通，而不是去诉诸武力。在沟通的时候他还能够来金律银律，是吧？真正能够做到容神益人，他为对方设身处地的考虑，你们肯定是有苦衷，你们有难处，你们肯定是觉得那个地方不干净吧，所以要献祭去除掉那个污秽。如果是这样，我要告诉你们，这样做不对，咱们只能在这儿献祭，那儿不干净，咱别去那儿了，咱们住一起，你来我们这儿，我们的地可以分给你，是吧？他是这样的心，我们是这样的心吗？我们是这样的行动吗？当我们真的去劝勉弟兄姊妹跟他沟通的时候，我们是在审判他呢，还是在跟他沟通，在爱他？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能够像非尼哈一样吗？当我们被误会的时候，你能够做到不恼羞成怒，不灰心丧胆吗？自己比较强悍的那种人，性格暴躁的人马上就翻了，是吧？懦弱的人呢就丧气了，说他居然跟我谈这种话，我根本就没有做什么，被误会了，是吧？但这两种都不对，是吧？我们能够做到镇定的倾听，谦卑的辩白，而且相信神是始终在我们中间的吗？你以为这种都是人在掌控吗？你的所有的沟通，你的每一句话，难道神听不见吗？神当然听得见，神在看着你们在做什么呢？神在让我们去经历这些事，让我们成长的。所以被误会不是一个多么恼火多么可怕的事情，那是在这种美丽的误会之后可能看到一个更加的相爱，更加的互信。所以当这个河东支派偷陈心计，说他们助坛的良苦用心的时候，我们今日的我们能不能使得我们第一代来之不易的合一，不在后代渐渐的淡漠甚至被破坏？我们怎么样能让这个约旦河成为祝福双方的大河，而不是分隔我们的那个界河，对吧？我们有分别，我们名字不同，我们的方向不同，可那只是分别，那不是分裂，对吗？我们是不同，可是我们在用不同的方式去荣耀神，去敬拜神。合一是如此之来之不易，谁也不可以去破坏它。我们今日的政坛是什么呢？我们今日都以为美的事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即便别人误会了我们，对我们不好，我们不要那样去反过来对他。你要胜得过他，说明你也是比他更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什么事是以为美的事呢？马上接着就是，对吗？若是能行，就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即便他在罪。你的目的也不是去割除肿瘤把他赶走，你为了挽回他，对吗？耶稣所说的十八章的那个原则也是为了挽回他。腓尼哈的这次成功的谈判目的也是为了挽回弟兄，并不是要定弟兄的罪。神来到世间也是为了做挽回祭，做普天下人的挽回祭，愿意让人回转，而不是来定我们的罪的，对不对？所以愿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真正的属灵的那颗像神的心中都有一个合一的那个正坛。我们来一起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在圣经当中也记载了许多这样的事件。主啊，这些事件不是单单的历史故事，它实实在在的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有的属灵的密切的关联。主，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属于哪一个支派，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子民。主，我们求你能够在我们当中施行其事，如同当年在二支派当中所施行的一样。求你兴起我们当中的合同支派，
求你兴起我们当中的非你好，求你使我们的心能够敬畏你，不愿意背逆得罪你，求你使我们的心能够来彻底的爱我们的弟兄姊妹，而不是论断审判。主，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竭力去维护那合一，而不是去故意的在中间制造分隔。主，我们求你让那约旦河成为我们的祝福，而不是我们的咒诅。主啊，求你让我们的方向无论怎样的改变，让我们的教会无论是各自的意向是怎样，都能够在神你的里边成为一个属灵的、属天的真教会。主啊，我们自己不敢去妄求什么，我们只求在你神的面前能够来剖陈我们的心意，因为有神你在我们中间，你鉴察人心，你晓得一切。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我们能够被人误会、被人冤枉、被人攻击、被人甚至陷害。主啊，我们为这一切也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因为你要让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生命中发生。主啊，你要用这些事情使我们成熟。主啊，你要用这些事情使我们明白，主，我们当年也是这样的对你的儿子。主，我们求你能够来在我们遭受这样的委屈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神你的面前亮开我们的心，能够使我们面前在你的面前袒露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更加与你亲近，更加学会依靠你。主啊，因为唯有你耶和华是神。给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